五一档结束了啊，我不知道之后的片子还说没说，所以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排序。我自己看了四部，最好的是《扫黑独占》，完了是《你的婚礼》和这个《悬崖之上》并列，最次的是《秘密访客》，其他都没看啊。就我看过这四部是这么一个排名，可能《扫黑独占》也就是个六分吧，我还在犹豫，因为它从主旋律来讲它就及格了，它要是从一个类型片它还是不及格，就是最高这可能都及不了格，大概是我自己的排序是这样啊。但是我看到五一档现在就又是刷新了历史新高，无论如何是好事，这证明大家还愿意去电影院。今年的这个春节档，因为李焕英什么的它是大爆款，所以说也是历史新高，完了五一档又刷新历史新高，挺好的。这个时代终究是需要电影院的。我觉得无论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些具体片子的评价是好是坏，大家还有热情去电影院，这事儿就是一个正面的信号。完了咱们再说这个悬崖之上，因为大家都在和风声比啊，包括他之前的这国产谍战剧，在我看来他其实和韩国的两个谍战片非常像，一个是暗杀，一个是密探。暗杀比较像的是它这个整个年代背景，尤其是雷佳音这样一个人设。当然我们知道雷佳音他出道是伪满的这个黄金大劫案，所以他现在等于回到出道人设，但是整个他这个角色设置和他这个辩解方法跟暗杀里边李正在是一样的，都是说哎排一排，完了之后在那个刑场上完了一个一个杀，最后就剩他一个，说你怂没怂，哎我怂了，马上就辩解了。这整个人物小传包括这场戏都是一样的，跟密探比较像的是火车戏，不是说这个情节一样啊，调度跟美学方向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要通过尽量少的台词，完全用镜头语言跟调度去呈现各方关系。这个密探里边是有这么一场戏，而且比这个的关系更为复杂，它是三方，包括他怎么样去升级场面的紧张感，就突然一下窗户破了，大雪马上飘进来，哎，这个调度啊，我说的不是情节，是调度，是跟密探里边非常像。包括我们知道朝鲜亡国之后就是在中国建立的临时政府，两个戏的背景都是说临时政府从中国派这个间谍回到韩国去执行抗日任务，所以它中间一定会经过伪满，包括火车什么的，大雪呀，包括这个服化道方面，你会发现都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不是说要指摘张艺谋抄了这两个片子，我主要是在说通过韩国类型片你能看出中国现在最顶级的导演拍类型片跟他们的差距。一个说密探也是抓内鬼，悬崖之上也是抓内鬼，对吧？我们说最近这穆里尼奥去罗马也去抓内鬼，哎，你要说从抓内鬼的精彩程度好像还不输穆里尼奥，但是就像我们标题所说，它是一个秀人质的过程，要不然你把它跟抓内鬼放在一块儿，要不然呢第三幕单独安排一场秀人质的戏，然后最后看小木屋那儿一开门这证人接出来了，这个实际上就没有交代。悬崖之上把所有的情节全部集中在内鬼一个情节方面，如果不是缺点算是完全降低自己剧作的门槛。你看密探一方面他讲了一个投诚的这么一个汉奸，另外一方面他也牵扯到揪内鬼，在这基础上人家最后把抗日任务给完完整整的交代完了，那么他实际上是一个 AB 故事合一的一个线。以类型片发展到现在，你只是单线完成一个抓内鬼还停留在十几年前，这是一种退步。包括我们说这是张艺谋拍的，那么你跟一个韩国的一个韩货导演，你知道暗杀导演是谁吗？包括密探金之云，这也在韩国不算是最一流的导演了，现在不是了，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还是有差距。跟暗杀的比较，首先它的剧情复杂度比这个要大，但是我觉得最好比就在大家说的这谋女郎。大家都说刘浩存，哎呀特别美特别漂亮啊，听说普扑男现在最喜欢她了，拍谋女郎啊，拍美啊，什么舔屏啊，这都没问题，就跟说那边还有许光汉一样。但是这个人物一定要融进剧情，一定人设要符合当时时代背景，在这方面他是被暗杀吊打的。因为暗杀的第一主角是全智贤，你看全智贤在那里边那绝对也是一时尚大片，包括因为那个片他一人分饰两角，所以中间还有各种混装的戏，在百货大楼里边试衣服，你别看也是一个伪满时期的抗日题材，到最后一场还是什么穿着婚纱杀人杀死比尔级别的这么一场。但是全智贤这个人设一点都不违和，你如果带着说又美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主角又发挥作用的情况，你再看刘浩存，这里还不说两个人的表演能力上的差距，刘浩存的整个角色其实游离于找内鬼之外的。大家现在吹的都是找内鬼吗？那你发现刘浩存在这里边存在感零，因为他这条线就跟找内鬼没有关系，最后画那勾啊，四天之后给他看他去了，完了这人就顺理成章就接出来了，等于这里边就没他什么事，这场支线是个废戏，这是他最大的一问题。 你要说全智贤那一人分饰两角，那还一千金小姐特别愣的话，那你想想那千金小姐一死，啪，全智贤等于也变成了一个卧底的行动，他变成内鬼，你这条线就等着那边下山摘桃。所以整个这个谋女郎啊，什么美呀漂亮，不是不允许，可以啊，因为你这已经现在是一类型片的，但是怎么样把这种舔屏元素很好的嫁接在当时的年代，包括说两个演员在素质上的差距，你看看暗杀你就能知道，那片子也韩国战狼，当时我记得我就说过，那完全韩国战狼一主旋律片，就是这几点拿捏的非常好。另外那我们说就是对于张艺谋自己的这种国师的要求，我们说人文表达呀，包括时代主题啊，几乎就完全没有。刚才提到就是说密探，它其实讲的是一个韩奸投诚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反主旋律的故事，最后高举大旗那帮韩国的抗日的仁人志士全废，最后实际上是一韩奸把那个主线的爆破任务完成了，实际上通过宋康昊这么一国民演员让他演一韩奸，你想想看那是一多大的一个角色挑战，但是最后那戏完成了，那是他在韩国那个民族主义叙事当中的一个往前迈的一步，当然这跟中国没关系，所以中国人都觉得那片子烂，但是与此同时你会去看在国师这儿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他有他什么他自己表达你也看不到，他稍微克制一点地方也不能算优点，就是说他不能算是一个手撕鬼子电影，因为他全片一个日本人都没有，整个片子讲的是一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儿。但是你说他有多大的反思性也没有，而且他因为这样一个主题呢，他很多时候他失掉了一定的时代背景细节，你看末代皇帝的时候，末代皇帝也不是手撕，但是之前举过例子，溥仪用那盘子往上倒汤，你看那盘子上面都写着是伪满的那旗子跟日本旗子亲善的那么一个徽章，完了溥仪盯那盘子看，包括色戒本质上都是反主旋律了，对不对？但是它中间都有通过王家之视角带出来说，哨兵检查岗上海的老百姓排队给这日军得脱帽行礼，不是说你拍了这个就战狼，它是时代背景，你在这里边完全没有，就是刘浩存对吧，大雪纷飞当中穿着大衣倍儿漂亮，哎，完了去街上撕小广告，你这学的不是风声啊，是高军说另外一个亨特章对吧，里边名场面撕小广告夸夸撕，对不对，全是架空的，在这个片当中看不到任何历史感，对历史对于时代的思考这些都没有。我们说前两部影我当时还给了及格分数以上，原因就是在于那个片子还算是一个形式的集大成，当时还是学日本的影武者，你现在连黑泽明都不学，学韩国片学的也不如人家，到一秒钟好歹你说它是技术原因也好，主题上的内容上的做这种所谓的反思吧，影视占形式，一秒钟占内容，但是这个片子你能看到一个完全就是沦为行活导演的张艺谋。接下来你会看吧，你半年一部三个月一部，到后边抗美援朝什么的，我们说邱礼涛现在往大片路上走，张艺谋在往邱礼涛路上走，一年拍七八部的那种原来二流港片导演，天天扎戏，一人串八个剧组，完了在那扎戏，一个走不出精品的时代就只能走量。因为不知道下期什么时候更新，最后说一个资源预告啊，就是字幕网站上都已经出了第93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的中文字幕了，大家可以去各大墙内的字幕库去找，而且呢就是人人字幕组，因为之前年初的时候人人被查封了，当时也有人说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分成两派了，另外一派还在一个地下的方式来去非常努力的再去做字幕的更新，而且更新的是查的最严的第93届奥斯卡，而且我看了一下那个字幕什么赵婷啊，就这种敏感词全部都是直译的，不找什么他妈的什么有靠之天，不找这些谐音梗的东西，这个举动让我想起了悬崖之上里边这句台词，乌特拉。